书接前文，翻江鼠蒋平，玉猫展雄飞，夜访行如龙，行如虎。结果一问这话呀，俩人心里头有鬼呀。行如虎实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了，跟他哥哥说：“哥，说了，估计就得把我憋死。”邢如龙一看冒出这么句话来，不说也不行了。张老爷，杨老爷，我们罪该万死。哥俩扑通扑通跪下了，脑袋碰地，梆梆磕响头，是声泪俱下。蒋平说：“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快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起来起来！这干什么？怎么了？”有话慢慢说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哭什么？四老爷、张老爷，我们对不起包相爷，对不起万岁爷，我们死有余辜。哎，我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莫非说官袍带履是你们偷的？哦，没没。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种蠢事。妈，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四老爷，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多多少少的了解点内情。
好，好，好啊！
别着急，坐下坐下，慢慢说。咱们不分彼此，最好说说心里的话啊，我们听听。这个案子怎么通融好吗？关键是先把官袍带履找回来，再抓盗宝的贼。你们二位不仅没罪，还有功劳啊！说说吧。
哎，
兄弟，你说。
我这嘴跟棉裤腰似的，说不利索。哥哥，您说吧。
我说呀，二位大人，是这么回事。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。当初的时候，我们哥俩呀是苦孩子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。后来呢，被峨峰府的老义士啊，铁背苍龙纪强纪大侠，把我们哥俩给收留了。在人家家里呢，当小打干。里里外外跑个腿报个信儿，另外等我们长大了呢，老师就传授我们哥俩能耐，弯腰折腿翻跟头，后来练习十八般兵刃，什么高来高去、陆地飞腾，都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的。不过您可别笑话，我们哥俩天生的太笨，太笨。老师在教我们的过程中啊，没多的生气，有时候就罚我们的跪，我们俩这脑袋发木。可后来呢，我老师铁背苍龙纪强纪大侠又收了俩徒弟，人家比我们强得多，其中有一个是扬州的，叫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，郑大侠拜在我老师的门下。可您没看那小伙子长得倍儿帅，人家也聪明，人家是带艺偷师。你拜老师，你本身有能耐，打弹弓打得特别好，要不怎么叫神弹子活张仙呢？经过我老师一指点，哎，这能耐就更大了。还收了个徒弟，是陈州的，这个人呢姓燕，叫燕飞，匪号叫白菊花。你看你怎么发现有粉漏的白菊花呢？那就是他的绰号。他呢是我们的大师兄，会来事儿，人长得也漂亮，也是带艺投师，把我们老师啊师娘哄得滴溜溜转，人家也有钱，都压过我们二师兄郑天辉去了。所以我老师一高兴，倾囊而赠啊，有什么能耐交给他什么。哎呦，把他给教的
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其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掌中一把宝剑，出神入化，有万人不挡之勇啊！长得也帅，能力也大。另外，我老师把压箱底的绝招都教给他们，比方说双手打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发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一手三暗器，那暗器都打绝了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射香头，是百发百中。他能耐那么大，再会打暗器，结果出师之后是一举而成名啊，在江湖上多出一个燕飞白菊花来，那横的不得了。那我们俩呢，是他的师弟，闯荡江湖的时候见过几次面，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绰号叫白菊花。但是跟二位老爷说明白了，我们关系可不近，你别看是一师之徒，因为大师兄燕飞看不起我们哥俩，那非打即骂。那时候学艺的时候就这样，老师不打我们他打，老师说别打了他还不依不饶的，哎呀我们挨他那打呀数不清啊，没打我们哥俩当人。后来都大了，在江湖上闯荡，见过几次面，我们问过他的情况，说大师兄您现在怎么样，他把嘴一撇，我满天飞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有谁的武艺再高又奈我何，谁他都不服。后来我们哥俩听说他走了邪道了，二位大人您知道邪道吗？奸道邪淫，采花盗柳啊！比方说谁们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被他给瞄上了，晚上去了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手上的人命没有20条也差不多少啊，这是知道的，不知道的不定还有多少。因此那皇宫十道，一开始我们懵登，后来您了发现天鹅下蛋，发现粉漏的白菊花，我们哥俩可以断言就是他干的。旁人没这么大能耐，旁人没有他这个贼胆子，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。可为什么我们不说呢？一，这仅是猜测而已，认为是他干的没有证据，咱说话得负责任。第二，要说出来他是我们的师兄啊，同堂学过艺，我们再受着株连可怎么办呢？好容易当个六品官，为这事儿再挨了处分，我们心惊肉跳，故此犹豫不决呀，痛苦透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好，说得好。我说这个燕飞白菊花现在在什么地方知道不？
我想想啊，
好像他说过那时候在襄阳分手，我们投靠开封，见过他一面，他说他搬到徐州管辖叫陆安山琵琶院，他搬那儿去住去了，听说还改换了姓名了，改的叫什么名我们就不清楚了，打那之后一直没见着。陆安山琵琶玉，好了，好好好，我说行事弟兄，你们提供的极其重要，立了功了，马上见包相爷，把你们刚才说的话再如实的再讲一遍。
相爷要生气，
不能，我给担保，走走走走。简短结束，见着包大人，俩人往那一跪，哭着说了一句。包大人闻听此言，这个很好 很好啊，形如龙，形如虎，你们早说就更对了。不过现在说也不晚，不但没罪，而且还有功劳。一旦这件事情是燕飞白菊花所为，你们就立了大功，不必害怕，闪退一旁，谢相爷的恩典，谢相爷。怎么办呢？第二天，包大人启奏皇上，把这个事情的进展跟皇上一说，仁宗就问爱卿：“你看这事应当怎么办？”陛下，利在速战，夜长梦多。我打算让展昭、蒋平带着海捕公文，赶奔徐州陆安山提奔狱，捉拿盗宝贼。管是他不是他，咱们看看，要是更好，不是咱得想办法。照准，皇上一句话拍板了。包大人回到开封，把展昭、蒋平、张龙、赵虎、冯渊、邢氏弟兄都找来了，马上叫欠押房给开了手续，带着龙鞭信票、海捕公文。干嘛？上徐州办案去，带了足够的出院资路费。他们起了身，开封府的事咱不说，他们一行十一个人一路无话，这天到徐州了。徐州也是大地方，先到衙门里得报号啊，你上人家治下抓人不打招呼能行吗？等到这一见着知府，嗨，展昭一看认识，这知府姓田，叫田启元，过去跟展南侠就有交情，没想到在这儿做知府呢。田启元一看朋友来了，盛情款待，在酒席宴前就问：“二位上差有什么事儿吗？”哎呀，南侠说：“兄弟，这回来给你找麻烦来了。大概你也有耳闻吧，皇宫失盗了。”皇上把四宝丢失，据我们了解，盗宝贼就落到你的治下陆安山提拔狱，叫燕飞，匪号叫白菊花，我们抓差办案来，是吗？案情太严重了，要那么说，您需用多少军队，需用我干什么，您尽管吩咐。军队是需要的，但现在为时还过早，因为现在还得摸摸情况是不是他干的，别打草惊蛇，捕风捉影，那就划不来了啊！我说你这个底下有没有了解本地情况的？找个人来，领着我们先转一圈。有啊，我手下有个观察统领叫姚正，哎呀，他在这活了40多年，活地图。哪家哪户多少人口，没有他不了解的，能不能把他找来我们问问？行，请观察统领。一会儿姚正来，姚正大块头，挺大个子，40来岁，来到里面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各位上差。嗯，姚正啊，蒋老爷、展老爷向你问话啊，你要如实地演讲。
是。
二位有什么事吗？我说姚头领，你们这治下有个陆安山琵琶狱吗？
有，
东关外25里地。那儿住着多少户人家知道吗？
知道，
1271户。都是坐地户啊还是外来的？大部分是坐地户，外来的只有两家，一家姓赵，不过姓赵的人呢于2年前搬走了，还剩下一家新来的，父姓尉迟，还有个尉迟大官人从外地来的。等等等等，父姓尉迟这人多大岁数？我见过一面，20多岁吧，不超过25岁去。长得白白净净，挺漂亮一个小伙子。他是干什么的？
他干什么？他在这儿买房子置地。他说他是行商，倒腾红货的啊，逮什么卖什么，就这么挣了钱了。不过这个人呢，还是个光棍，没有家口，就是一个人在这住，手下雇了几个跑腿的。我邢如龙、邢如虎，你们听听是他不
是？
肯定是他。他那阵说过，他改了名了，大概他改成叫尉迟什么玩意儿。好了，这个人太可疑了。大人，这么办吧，在你的治下发生这事儿，给你找麻烦。你手下有多少军队？多了没有2000人，绰绰有余。借一千呢，必须军队配合着抓差办案，因为案情太重了啊。可以，我马上调兵，找了一个总兵，两个副将，调1000军队，拨给蒋平展昭使用。这个军队在徐州待命，咱先不说，单说蒋平和展昭率领着各位英雄辞别了知府田启元，带着观察统领姚正赶奔陆安山琵琶峪。到时蒋四爷一看，哎呀，山峦叠翠，就有一道山口可以通到里头，里头是死葫芦的，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，要把这口掐住，插翅难飞。好地势，山口外头还有小屯子，挂着酒幌，还有两家店房。蒋四爷就包下一家店房，跟掌柜的说，我们是官人，你这店房不准卖醉，我们全包下了，别的靠着一律免走。敢不听吗？就这么的临时把公馆打下，公馆打下之后，为了把这个事情敲定，现在还不敢说最后决定了。蒋平和展昭一合计，应当这么办，这么办，把邢氏弟兄叫过来。你们哥俩还得办点事儿，说吧，我们是有罪的，叫我们怎么立功赎罪都行。哎，别那么说，你们哥俩能不能进趟陆安山琵琶峪，找找这个所谓的尉迟什么的大官人，你看看是不是你大师兄燕飞白菊花，这是一二，果真是他，你们应该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把实话套出来，你们能办到吗？四老爷，我们有点害怕，说实话，我们叫他给打出来了，一见着他腿肚子都转筋，要就是他的话我们也抓不住。哎，不是让你们抓人，你们哥俩去了把他稳住，拜年的话多说呗，你们这么说，他要这么说你就这么说，记住没？差不多能记住，千万记住，这跟演戏一样，假戏真做，千万别叫他看出毛病来。掌灯之后，如果你们哥俩还不回来，那就说明你们这个事情摸清了，我马上带兵前去拿他。你们别着急，一定坚持到掌灯之后，好吧？四老爷，你可早点去啊，我们哥俩可盯不住他，家能耐太大。
我们知道。
哥俩起身了。起身干嘛？买的礼物，背着刀，穿着便装，哥俩一边走一边嘀咕：“玄乎，
是，
见着他咱哥说话千万留神，我知道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你我二人是性命休。”